美国同伊朗冲突加剧，油价升破90美元，通货膨胀忧虑升温。CIA 局长爆俄军惨况，新兵上前线只能够撑30分钟。反迫害27周年，纽约法轮功举行大游行。原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欧阳慧民落马，全涉及黄岐山旧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同伊朗冲突升级，并且限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推动布伦特原油7月20号升破每桶90美元。油价急升加剧市场对通货膨胀回升以及美联储升息的忧虑。亚洲股市走势动荡，金价亦承压下跌。霍尔木兹海峡流量下跌，油价升破90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礼拜一一度上升 3.05%， 触及每桶 90.79 美元，创6月11号以来新高。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亦一度上升 2.65%， 至每桶 84.68 美元，触及6月12号以来最高水平。布伦特原油上个礼拜累计上升 15.9%，创4月以来最大单周升幅。中质原油上个礼拜上升 15.5%， 创3月初以来最大单周升幅。目前美国已经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亦对海湾地区多个目标展开反击。美国宣布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而伊朗亦宣称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管制。这条全球能源运输命脉的交通量已经显著下跌。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礼拜日只有4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比较前一日的8艘减少了一半。美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礼拜一清晨说，阿曼昆萨尔西北方有一艘船着火。巴克莱银行分析师阿马普利特辛格在一份报告里面说，未来几日和几个礼拜将令外界更加清楚了解，在新一轮重新封锁之下，该地区石油出口可以持续在什么水平。他说，就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认为石油市场对库存可能受到的影响仍然过于掉以轻心。和战争初期不同，现在的库存已经是处在过去5年来最紧张水平。资产管理公司 AMP 投资策略主管肖恩·奥利弗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越长，战争越升温，油价就越有可能必须涨到每桶150美元左右，才能够令需求下跌以应对供应受到的打击。他说，这个并不是我们预设的基本情景，但它再次成为一项重大风险。油价推升通货膨胀忧虑，市场提高美联储升息压住，燃料成本上升重新引发市场对通货膨胀的忧虑。尽管美国上个礼拜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数据 CPI 以外低过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年底前升息一次的可能性正在升温。市场预期美联储最快在9月升息的可能性已经升到 60%， 推动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 5% 的心理关口。比较高的债券收益率通常会吸引资金由股票流向固定收益资产，并提高企业盈利必须达到的估值门槛。克利夫兰联储主席贝斯、哈马克等多位官员近期指出，可能需要升息以压制持续不退的通货膨胀。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说，我们预测美联储将在2027年更加逐步地转向升息，但风险平衡正向着比预期更早升息的方向转变。随着升息预期推高债券收益率，不产生利息的黄金承受压力， 现货金价下跌 0.5% 至每安士大约$3,998。亚洲股市礼拜一走势动荡， MSCI 亚太地区除了日本之外，指数下跌 0.3%。南韩股市在上个礼拜暴跌将近 9% 之后，礼拜一再度重挫 4.2%。之前市场剧烈震荡，迫使部分散户投资者退出杠杆部位。日本股市礼拜一因假日休市，截至台湾时间礼拜一上午大约11点，台股加权指数报42,747.39点，上升76.12点，升幅 0.18%。但这个指数早市以42,793.15点开出，一度升到43,084.51点，随后最低下探41,967.75点，交投震荡超过1,100点。投资者亦正重新审视科技股的高估值。费城半导体指数上个礼拜下跌 10%， 比较6月初的历史高点回落 20%。市场正密切关注这个礼拜即将公布的 Alphabet、 英特尔和特斯拉财报。相关业绩将进一步考验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热潮的信心。尽管宏观经济环境仍然不稳定，美国银行分析师萨维塔苏布拉马尼安仍然对盈利前景持乐观态度。他预计企业盈利将比较市场共识高出 5%， 盈利增幅达到 28%。预计科技业将贡献超过一半的盈利增长，其中半导体业盈利预计将同比增长大约 130%。跟住是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好多人三高问题找上门，第一个反应是食药控制数字，但中医话数字只是表象，根源是在于脾胃代谢失调，气血运行不畅顺，代谢乱了，日头精神差，夜晚睡不好，身体一直在度透支。我哋嚟听一下美国佛州 Kelly 女士嘅亲身体验啊！
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好像是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或怎么样，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变成很清的样子。
这些变化正是代谢调顺之后身体自我修复能力重新启动的表现。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温和调理脾胃和脏腑，令身体从根本改善，而不是只是压住数字。现在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16樽装享有85折，30樽装更加是享有8折，买得越多限得越多。点击置顶留言连结，马上去选购啦！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话，无人机正彻底改变前线的作战方式。面对乌克兰部署的大量 AI 技术无人机，俄罗斯新兵在前线的平均生存时间只有20至30分钟。这个是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首次证实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对莫斯科造成重大伤亡和军事损失。拉特克利夫7月15号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说，我们掌握的情报和近期公开报道的乌克兰战场形势相符。目前俄罗斯新兵抵达乌克兰战场之后，平均生存时间估计只是有20至30分钟。他说乌克兰使用搭载 AI 技术的无人机已经发展成高度专业化、低成本的致命作战工具。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指出，2026年上半年俄军和乌克兰伤亡比例接近8比1， 远高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多数阶段的2:1和3:1比例。CSIS 认为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 AI 无人机进攻是造成伤亡比例扩大的重要原因。CSIS 研究人员发现，自从俄军在2021年2月发动入侵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士兵的伤亡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人，其中俄军的伤亡大约是140万人，多达45万人阵亡。俄军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已经创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国家的最高战死纪录。尼达克里夫在峰会上说，新兴科技已经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美国不能够在军事技术竞争中落后。他说，这场战争带来的启示是，掌握新兴科技的重要性和军事力量同样重要。这个也是为什么一支实力比较弱的军队能够在4.5年之后仍然抵御俄罗斯这个强大的对手。他说，美国必须高度重视乌克兰战场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俄军的推进速度已经停滞，因为乌克兰对新兴科技的运用能力，尤其是无人机作战和非对称作战，正在改变战场上的实力差距。这个也说明美国必须在各方面保持领先，才能够维持我们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防务新闻乌克兰特派记者海蒂利文斯通说，乌克兰不单止成功阻止俄军在前线推进，亦令国际盟友看到其军工潜力。美国政府和欧洲盟友正竞相投入资金支持乌克兰无人机研发计划，并争取掌握背后的关键技术。 CIA 证实，乌克兰无人机战术取得优势的前一日，欧盟和乌克兰政府在基辅签署了60几亿美元的无人机生产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宣布和美国洽谈的几十亿美元合作计划取得进展。欧洲和乌克兰官员近几个月不断表示，俄军的伤亡率已经攀升至创纪录水平。乌克兰最高军事将领更加在5月向北约盟友表示，俄军每日至少损失1000名士兵。2026年7月19号，上千名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举行720反迫害27周年暨圣援4亿6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大型游行活动。据大纪元报道，7月19号下午1点，大纽约和周边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大约上千人在曼哈顿唐人街举行大型游行，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跨国镇压，声援4亿6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游行的第一个方阵是法轮大法号，横额上面展示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法轮大法号和真善忍中英文大法书籍的模型，还有巨型的法轮图形等。第二个方阵是停止迫害法轮功，游行人员拉出横额，包括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等。游行的第三个方阵是声援4亿6千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队伍，游行人员展示信息，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同时声援打倒中共恶魔。另外，纽约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多名成员举起支持法轮功的横额，亦加入到游行的队伍当中。主办方之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先生说，今年的720反迫害游行有三个亮点，显示了全球反迫害的新形势。第一，就是全球清除共产主义邪灵的大势正在度迅猛发展。今年6月份，美国参议院通过444号决议案，直接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组织，这个是对中共的本质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汪志远说，第二， 全球打倒中共恶魔政签已经超过530万，这个讲明清除共产邪灵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更加令人注目的是，到目前为止在网络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即是三退的中国人已经是超过了4亿6400万人。而且现在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民众都愿意用真的姓名退出共产党。汪志远说，来办理退党证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都说要在公开场合下，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公开领取退党证书。这个讲明中共多年来营造的红色恐怖已经彻底破灭了，民众敢于站出来和中共决裂，也就是中共解体的倒计时已经启动了。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国家开发银行前党委副书记、原行长欧阳慧民在退休三年之后被查。他担任广东副省长的时候，是广东省前省长马兴瑞的副手。据报道，欧阳慧民的问题亦涉及前中纪委书记黄岐山的亲信，包括先后落马的董宏和周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19号通报欧阳慧民落马。现年63岁的欧阳慧民是湖南衡阳人，1963年1月出生，长期在金融领域工作，从1991年开始在央行工作长达20年，曾经担任中共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2007年至2011年他担任央行支付结算司司长，2011年出任广东省广州市副市长，后来历任广州市委常委、增城区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广州市委副书记等职务。2018年担任广东省副省长，主管工作包括负责广东省商务、口岸、自贸、港澳事务、金融等。欧阳慧民在广东任职期间是已经落马的广东省前省长马兴瑞的副手。之后欧阳慧民再转返去金融领域，2019年出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和行长，于2023年2月退休。退休之后，欧阳慧民曾经以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多次出席公开活动。由于马兴瑞案牵连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郭永航等多名其广东旧部落马，外界猜测欧阳慧民的问题或者和马兴瑞有关。财新网的报道就说，欧阳慧民亦牵涉已经落马的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副局长周亮案件。董宏和周亮都曾经长期担任原中纪委书记黄岐山大臂。财新网引述国家开发银行内部的讲法，报道说欧阳慧民后来的仕途走向，据讲曾经托请湖南老乡、曾经担任银监会副主席的周亮，他涉案的线索可能还指向已经被判死缓的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周亮曾经担任黄岐山的贴身秘书长达20年，2026年3月24号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任上被调查。5月19号独立评论人蔡晨坤曾经在他的自媒体节目里面爆料说，周亮被捉之后交代了70多个人。黄岐山曾经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担任中纪委书记，帮习近平清洗官场，但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转任国家副主席之后，他的旧部亲信逐步被习近平清洗。其中曾经长期担任黄岐山大臂的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2020年10月落马，曾经在黄岐山执掌中国建设银行期间担任其秘书的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于2022年4月被调查。2023年6月9号中共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被查， 范一飞曾经是黄岐山在建设银行的时候的财务大总管。董宏、田惠宇、范一飞都已经被判死缓。今年6月2号中共官方通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黎晓宏被调查。黎晓宏是黄岐山任职北京市和中纪委的时候的旧部。金监总局局长李云泽4月29号被官网删除资料，之后其人大职务被罢免。据传闻话他是被免职降级。李云泽出事亦被指和当局整肃黄岐山人马有关。中共中纪委副书记萧培2026年6月24号被增补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7月3号缺席中纪委常委会议。独立评论人蔡神坤爆料话，周亮被捉之后交代的人当中包括萧培。蔡神坤之前话，黄岐山昔日的重要旧部基本全部出局，习近平为了确保21大连任，不再顾及昔日政治盟友的情面，曾经在反腐败风暴中全力辅助习近平为他清除政治障碍立下汗马功劳的黄岐山，现在眼看自己的人马一个个被整低，不知道是不是会感慨政治无情。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由中共政府出资设立，直属中共国务院，亦被认为是中共元老陈云的仔太子党陈元的势力范围。陈元从1998年开始担任开发银行一把手，直至2013年4月离任。国家开发银行领导层近年频频落马，曾经担任陈元大管家的国家开发银行前运行总监张茂龙、国家开发银行第二任董事长胡怀邦、国家开发银行原监事长姚宗敏、原副行长周清玉、何兴祥、原行务委员郭林等人先后被查。今年上半年落马的还有国家开发银行原广西分行行长蒋志刚和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原党委书记、原行长魏维，这些人都是陈元在央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旧部。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多看绿色植物顾眼呢？跟你说这个观念要修正一下。绿色本身对眼睛是没有治疗效果的，真正有用的是看远方6米以外的距离。但说真的，我们上班看手机哪里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来看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日吃的嘢落手。润眼宝好多人叫它是吃的人工泪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枸杞、菊花、桑叶这些中医经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固定补充，帮眼睛将营养补到位。眼睛要顾，但是要用啱的方法，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